师父慈悲，刚才讲的十二分教，那么想请师父把其中几个举一个经典的例子，让我们有更清楚的这个了解。比方说本身跟本事好像很相近啊，那么过去的本身故事那些我们就算是本身，那么本事的话呢，像哪一本经是属于本事？
这个本事就是佛的过去的事情，本身是佛的弟子过去的事情。
那么这个风颂啊，是哪一部经？就是孤起颂哪一部经是专门讲这个的？有没有一个例子？还有这个西法，讲这个极乐世界的这本经是不是西法？这请师父也举个例子，如果有。
那也可以说，你也可以这么说。你说是西法，就是稀有的，不是显大神通，是稀有的法，是这样意思。
那么孤起颂是哪一部经是专门讲孤起颂的？
讲孤起颂，你普门品里边那个颂就是孤起颂了啊。他禅行里面没有说，没有禅行，这个孤颂里面说的禅行没有说，那个颂就是孤起颂。如果是禅行说一遍以后用颂重说一遍，那叫做重颂。这个法华经里面多得很，就都是重诵。
对，
这样意思。
阿弥陀佛。师父，另外这个762页那个本文正文的那个最后一点，说是啊，云何放逸过这一段的最后面一句话，乃至我自了之，无诸后有。他是说死了以后就没有我了，这是断灭论的呢？
是
还是说做了善事没有后报，没有这个善有善报的因果呢？
那这两个是一回事嘛？
一回事啊。阿弥陀佛。
因为没有后有了啊，所以做善没有善报，做恶也没有恶报。如果有后有，你前生做的善事以后会得善报，你前生做恶事后来会得恶报，那就是有后有了啊。现在易经上说，积不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他那个余什么意思？就是他说人死掉了以后就断掉了，他是没有后有了，后来没有果报了。那么你以前你再生的时候做的善事，谁来承受你的善报呢？你的儿女来承受你这个善恶的报应，所以那叫余庆余殃。这和佛教就不同，佛教是生命是相续不断的，所以你前生做的善恶将来还有后果的。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今天讲到这个五无间业是重业重障，那么您发的这个补充材料里面说这个同分的罪啊，是不是也应该涵盖在内，都是一种障碍得现法报？
是是是是。
师父，请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发的这个，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或于有苦贫穷困乏无依无护，未作皈依，师无畏矣，后反加害，或复逼恼。关于这一项的话，是说你对于这些贫苦的人，你给他帮助他以后，是说这个贫苦的人呢，后来再返回来再加害这个帮助他的人呢？还是说这个帮助他的人，他帮助这个贫苦人以后呢，他再把这个贫苦的人去杀害，是哪一种？
这两种都有。
哦，这两种都是无。
都是有。他是啊，特别相信你，委托你，你是皈依处，然后你还伤害他，这个罪过很大。或者是他是你的皈依处，他救护你，你还杀害他，这罪过是很大的，你可以这么解释。
师父第764页啊，那个本文的第一行说是什么，问何等名为涅槃法缘而言缺故无故，这句话好像是说什么原因下会缺某些因缘不能够入涅槃。如果是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个答案不应该说，那个答案可能应该说是有缺两种缘故，缺圣缘缺涅缘。可是答案的看法是有两种缘故，好像有圣缘有涅缘，这个文法上好像跟那个问题，
这是呢，就是这问题是问什么是涅槃法缘，就是什么是帮助你得涅槃的因缘，主要是这一句。你要缺少了这个因缘，你要没有这个因缘，你也不会遇这个因缘，你就不能入涅槃。就是第一句，什么是涅槃的因缘？好，这个涅槃的因缘你缺少了，你没有，你不会遇，你就不入涅槃。的确说是有涅槃法缘有两种，一生二灭。你具足了这两种因缘，你就能得涅槃。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就是刚才这个哈，圣缘和劣缘的问题啊。这个圣缘里边呢，其中有两个，一个是正法增上他因，然后一个是如理作义。
是。
这个对比一下这个劣缘呢，就是他这个劣缘里头呢，在他圆满中有能够直遇大师，所以他这个应该和这个圣缘之中的正法增上他因应该是差不多的，是不是？他有直遇大师，直遇佛出师，就这个圣缘里头有一个正法增上他因，那跟这个他圆满实际上有相似的成分。它里头我看它这个殊胜的缘，
这
在和劣缘里不具足的呢，只有这个如理作义。
这个事是那样哈，这里边呢，你如理作义的时候一定要有这个有正法增上他因在内的，你一定要有正法，这是在修行的时候说的。你修行的时候啊，不只是如理作义，你一定还有正法增上他因，一定还有这个的，做你的如理作义的一个依止处的，是这样子就有点差别。假设你是听闻正法，遇见佛听闻正法，你还没有如理作义呢，那是属于他圆满，属于他圆满了。你现在正在修止观的时候，你心里面要有一个法门的，就是那个你不能妄圣言哈，就是那个念心时候要念佛的法语，这个时候这个佛的法语和如理作义是圣缘。你要没有如理作义的时候，虽然也有佛的法语有经论，但是那属于他了，属于他圆满，这点是有点差别。所以这修止观的人呢，你用功修行的人呢，你一定要有一个相与法门相应的那个经论，那部经那部论你要常阅读受持读诵，然后你根据它助力作义，要这样子，这个还是有点差别。
所以它这个里边的差别就是因为它这个增上的有增上的力量，
是的，
和前面那个光是他圆满还不同，
那不同，有点不同。这个就是已经开始修行了，这个时候的这个正法他因，它这是属于圣缘。你要没有开始修行，你听佛说法了，那就属于他，属于他圆满。这地方有点差别。
阿弥陀佛，师父再请问一个问题。我以前没有出家以前呢，就听别人有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呢，我们都有这个成佛的种子，所以呢我们也不必太急，慢慢来，以后也反正可以成佛嘛，迟早都可以成佛，所以也不必精进修行呢。那我们现在学到这边呢，同样也是说有种子，那么就是说我们反正大家都有种子嘛，那也就不必好好精进修行了，这一生我们 就是抗议一下没有关系。那么是不是您对这样子的讲法有什么那个开示吗？
这个说是啊，是本有无漏种子，为你成道说因缘，但是你要不努力还是不能成功的，你要是放逸还是不能成功，还不能，你不能够得圣道，你还不能得涅槃，你还是在生死里受苦。嗯，这个你心里面有无漏的涅槃的种子，并不保证你决定得涅槃，你还要加上你自己的努力才可以，也不要放逸才可以的。我们中国佛教啊，很久很久以来，应该说从智者大师开始啊，中国佛教这个思想稳定下来，就是个真常唯心这个小派一直的是一个主流，是个当权派呀，大家都是学习这个。所以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家都是这样的思想。对唯识的这个教义啊，就是宣章大师来回来以后盛行一个时期，然后来就经过这个会昌法难以后，离唯识中渐渐就衰下来了，不形成了。
阿弥陀佛师父，弟子有几个问题。本论我可能不是完全明白，可是好像本论说一切种子有一些众生有这种无漏的种子在阿赖耶里面，有一些种子让这些众生有入涅槃的可能性或者成佛的可能，如果没有这些种子就不能入涅槃。我的问题是，这些种子是不是从因缘来的？如果不是从因缘来的，怎么先问这个。
这个昨天我们上课时候提到这里，这个种子啊是自然有的，不是从因缘来的。从久远以来呀，自然是有的，就是传到现在。所以有的众生有无漏种子，有的人没有。
如果这些种子不是从因缘来的，怎么会有这种分别？有些众生有些没有。
所以这个上面后边说了啊，在后面还有说，在菩萨地也说了很多的事情，就表示你那么怎么知道这个人有佛性，这个人没有佛性？他说出了很多事情。现在这里说呢，这点也简单的说到了，就是这个人呢，就是不能教化的，你不能教化他，他不能相信佛教的这个人，所以这种人就是没有佛性了。没有无漏种子了，要有无漏的种子的话，他不是啊生无暇，他也没有放逸，他也没有邪解行，他也没有障过的时候，他遇见佛法一定是相信佛教，一定是发出离心的修学决定会得涅槃了。没有佛性的人呢，没有这种无漏种子的人呢，虽然他也不是生到边地去，也不是生无暇啊，没有那四种过失的话，还是不能够相信佛教。你遇见佛法佛为他说，他还是不相信，这就表示这个人没有佛，没有无漏种子，没有涅槃法，所以他不能够得圣道了。这种人就是永久的在生死里流转。
好像有别的经论说，一切众生都如果因缘和合都有这个 成佛的可能性，不一定是佛性，就是
这个事情。所以涅槃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这个话，有这话，这唯识的学者窥基法师有解释，他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这个佛性就是真如，真如理啊，这个一切法一切这一舍一相都有真如理，一切有情由舌受想行识力也都有真如理性，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是啊，另外有一种佛性叫行性佛性，就是你遇见佛法你能发菩提心，你能发处理心，这个佛性啊不是一切众生都有的。就是那这个人他遇见佛法他不相信，那他就没有发心，就是这个佛性他没有。有的人有，你遇见佛法啊，他相信佛教，他愿意到佛教里面修修圣道，那么这个人就是有无漏种子。这样的佛性啊，这样的无漏种子的活动啊，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说呢，一切众生皆有佛性，那个佛性那是真如理，真如理是的，一切众生都有，没有差别。这是窥基法师啊，窥基大师这样来会通来解释这个问题，这样解释。
阿弥陀佛，院长慈悲。刚院长提到说，我们中国的佛法从智者大师以后，兴趣的思想就一直存在，一直流传下来。那从智者大师的传记上看，他也是看过很多经论的。那请问院长可不可以开示一下，他为什么看那么多经论以后，选定兴趣的思想在中国佛教里面继续弘传下去？阿弥陀佛。
这个智者大师的时代呀，这个欲学识的论还没来中国，还没来中国，来一部分，没有完全来。智者大师没有读过这个玄奘法师翻的欲学识的论，这是一个说法。这个人的见解是不一样的，就算是智者大师遇见了欲学识的论，他可能我还是欢喜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你就是现在的人也是一样，现在有这么多的有小乘佛教，有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分三系，你天天这么说通别圆，也就是现在这个各位大德分的这个三系，哪一样的佛法都有。但是有的人呢，我就欢喜性空唯名论，我欢喜小乘，你说大乘我不相信，是因的见地不一样。他欢喜这一个派系的佛教，我就这样子学习，我这样弘扬。这思想不同。我曾经问过这个印顺老法师，他回答也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楞伽经智者大师也读过的，楞伽经在刘宋的时候，北魏的时候有翻过啊，智者大师也读过的呀，他那里面有不同的思想的，但是智者大师还是采取这个真藏唯心论，还是主张这一个小派的佛法。这就是因的见地不同，因的好药不同。我欢喜吃馒头嘛，你的饭做得很香，我不欢喜，我欢喜吃饭，你做馒头我不欢喜吃，人就是这样的嘛，人的好药不同。再是这个还有一个说法呢，这个大菩萨境界，他看这一个时期的众生啊，应该弘扬这一样的佛法，他就用这个佛法来教化众生，不是菩萨本身的事情，不是他本身好药不好药， 他观察众生的根性是这样子，他就是弘扬这个佛法，啊，应该用这样的佛法来教化这个时期这个地区的众生。等到这个时期变动变化了，不同了，那么这个菩萨就可能用另一个法门来教化众生了。这又是一个态度。所以从这个弘扬佛法本身的人说，我欢喜这个法门，我就弘扬这个法门，这是一个态度。大菩萨境界不是这样子，不是看众生的根性怎么样，可以用这么多的立场啊解释这个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那个智者大师那个时代呢，他因为他受到一方面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大智度论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也受到很深的就是法华经的影响，那么对他的真诚唯心的这个理由啊可能有很大的支持，当然还有涅槃经的影响。那么我的就是问题呢，就是说在大智度论里头也是有引法华经和华严经的部分，那么就是怎么会出来的理论有这样的差距呢？
这个是这个我们看大智度论，实在来说呢，我们看大智度论，大智度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实在是以性空为主，实在是这样子，不是以真常为主的，不是的。所以是智者大师呢，就是这么多的经，智者大师不是一经一论的学者，他是啊传到中国来的一代佛教啊全面的学习了，然后再用他的智慧来贯通一下，用法华经啊来主旨全面的佛教。但是内容的思想我认为主要是涅槃经，智者大师用涅槃经来鉴别佛教的思想，而以佛性以真常为主。我想我们能看出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以性空为主，智者大师也是知道，但是他就是这么说了，就是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通别圆三教，当然他也引些地方，有些地方也可以这么解释，但是明显的有些地方是解释了以性空为主的呀。这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有这种话呀，在智者大师那就是不说了，他就是不说了。不说这个意思呢，也可以通过两方面解释，是智者大师啊他经过了一番的抉择，应该这样子以真常为主，也可以这么解释，也可能是智者大师大菩萨，他因为众生应该这样学习佛法，所以就是这么决定的。不过这就是可以看出来呀，不可以否认大乘佛教有这么多的学派思想不一样。那么究竟怎么办呢？就是四喜三，你欢喜哪个就好了。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你要用努力修行，光说是没用的。